Hello， 各位亲爱的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狂，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 相信有在听我们天神也太狂的忠实马吉们，应该都常常听到我说天神之王宙斯还有天后赫拉。这个宙斯当上天神之王之后，正式娶的正宫娘娘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天后赫拉。但其实马吉有说过，赫拉已经是宙斯的第七任老婆了，而他真正的第一任婚姻原配夫人就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妈妈，不过她已经被宙斯吞进肚子里面，为宙斯出谋划策了。如果你还不清楚这段故事的马吉们，可以回去听我们天神也太狂第七集的节目。话说原配夫人被吞下肚之后呢，又陆续有了第二、三、四、五任老婆，分别呢生了一堆的女神。这些日后马吉我会陆续为大家介绍，但比起众多的前任，这第六任老婆暗夜女神勒托命运可以说是特别的悲惨啊，可能因为她是暗夜女神吧，所以命运也真的特别黑暗了。主要的原因呢，就出在她怀孕的真不是时候啊。当我们暗夜女神勒托身怀六甲之际，这第七任的赫拉该称她是小三还是小七呢？小七厉害啊，宙斯正式当上神王之后，赫拉也成功的上位了。不过马吉公平来说，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出在赫拉，真正的问题应该是算在宙斯的头上吧。毕竟宙斯一直都是个花心渣男，那他的情史从来没有间断过。前面那些所谓的历任老婆，严格说起来也都只能算是有实无名吧，而真正让宙斯愿意许下婚姻的承诺，与他共享自己的权力和尊荣的，也唯有赫拉一个人了。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还公开宴客，赫拉成了真正的天后，也是皇后娘娘。这下情势可是大大逆转了，管你先来后到，我赫拉可是婚姻的守护神。赫拉建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这么一来呢，不论是他要追杀前任，或者是对付后面接踵而至的小三，他都是名正言顺。虽然手段是偏激了点啊，毕竟赫拉本来就是个有名的醋坛子。暗夜女神勒托也是有够倒霉啊，随喜啊，自己爱的男人结婚了，但新娘不是我，新娘不是我，她还来不及大哭一场，宣泄一下自己悲伤的情绪，就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这下呆鸡大条啊。当天后赫拉她知道老公的前任竟然怀孕了，而且怀的还是一对龙凤胎啊，哎呀，这就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小事，这可是皇太子之争啊。之前呢，宙斯虽然有过众多的前任，也生了很多的女神，但宙斯却还没有儿子啊。大家看过宫斗剧都知道，谁先生的皇太子，谁的地位就巩固了。奥林帕斯山的宫斗也不例外，赫拉自然担心这皇太子被前任给抢了先呢。我们怀着龙凤胎的暗夜女神勒托，顶着大肚子被抛弃，还来不及抱怨自己有多难，这时候已经贵为天后的赫拉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勒托在大地上生产。不得不说，这赫拉的命令也真是有创意啊，他可没直接说不准生，只是说你不准在大地上生。但别忘了，这所有的天神可都是大地之母盖亚的后代，就算他们是天神也无法在半空中生孩子，离开大地才准他生产的话，这一招也未免太高了吧，那到底能到哪里去呢？ 这天神的世界也是妥妥的现实，谁也不想为了一个过气的前任得罪现在当权当势的天后娘娘赫拉。何况赫拉虽然嘴上命令是不准在大地上生产，但暗地里赫拉还派出了巨蟒大怪兽皮童到处去追杀追逐勒托，打算来个一尸三命斩草除根呢。勒托呢被迫到处的逃跑，到处的漂泊，天地之大却找不到一个生产的地方，眼见马上就要到预产期了，马上要临盆了，却连一个产房也找不到。哎，就在他绝望之际，终于勒托的亲妹妹星夜女神想出了一个绝妙好计。好吧，既然你说不能在大地上生产，那他就把自己化身为一座海中浮岛，这样应该就可以很巧妙的避开这个规定，不算抵触天后的命令吧。宙斯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终于良心发现了，虽然自己现在已经换了枕边人，但说来说去也是自己太花心，爱这个又爱那个的，何况勒托好歹也是自己小孩的妈呗。话说这海洋可是哥哥海神波塞冬的管辖范围，他赶紧拜托自己的哥哥波塞冬帮忙，让勒托可以在浮岛上安心生产。所幸海神波塞冬这次也没有只顾着海边日光浴啊，他也是同情勒托的。波塞冬呢，一面让这海上浮岛附近保持风平浪静，他也监督这个巨蟒皮童，不让巨蟒怪兽皮童有机会渡海过去迫害勒托。宙斯也想到了在海底升起了四只巨型的柱子，稳固住这座浮动的小岛。历经百般波折，身心俱疲的勒托终于生下了天神界最尊贵的一对龙凤胎。首先出生的是女儿阿尔特弥斯，这是她的希腊名字，后来到了罗马时期就被改称为 Diana 戴安娜，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女神。之前我们节目第一集就聊到了商业之神 Hermes 一出生就当贼了，我们 Diana 不一样，但是她是一出生就当起了助产士，帮助妈妈接生自己的双胞胎弟弟天王宙斯的皇太子，鼎鼎大名的阿波罗。我相信马吉们不管是不是熟悉希腊天神，都一定有听过阿波罗。阿波罗呢，后来成为了音乐与光明之神，也是弓箭、真理还有预言的天神，甚至到罗马时期呢，大家也称他为太阳神阿波罗。据说阿波罗长大之后，他为了替他的母亲复仇，之前老妈不是被这个巨蟒怪兽皮童一路追杀吗？现在换成是他这个一路追杀巨蟒皮童。阿波罗可以说是天神界的第一神射手啊，他成功的射死了皮童，并且在他赢得胜利的地方建造了传说中的德尔菲神庙，他也在那里跟人类分享他的预言天赋。暗夜女神勒托因为生下这一对尊贵的龙凤胎，两位孩子最终都成功的坐上了奥林帕斯山十二大主神的席位。想想看，十二大主神他们家就占了两席了，他也真正成为母凭子贵的代表。原本悲惨的他因为生下了这一对尊贵的子女而完全了逆转了他自己的命运。至于双胞胎姐姐 Diana， 最神奇之处就是她一出生就帮自己的妈妈接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特殊经历，让他理所当然的得到他的第一个执掌就是生育女神。毕竟有谁像他一样一出生就会帮忙接生的呢？不过 Diana 是个非常特别的女神，她一出生小小年纪就目睹了女人生产的痛苦，而这一切还不都是那渣男老爸害的，她小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也确实因为这个事件的创伤特别的痛恨男人，所以当他被封为十二大主神的时候，天王老爸宙斯要赐给他受封的礼物，他要求的跟别人很不一样哦。他请求宙斯呢，让他永远的保持贞洁，他要成为处女神，他不谈恋爱也不结婚。虽然说在这个天神的世界里，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天神感情都乱得可以啊，不过达安娜也不是第一个处女神，包括他可是总共有三位呢。第一位就是备受这个希腊人尊敬的家庭守护神，也是炉灶的那个灶神赫斯提亚，他是宙斯的大姐哦。第二位则是之前我们有提过的宙斯的长公主智慧女神雅典娜。那第三位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阿波罗的孪生姐姐 Diana 戴安娜，也就是阿尔特弥斯。在这边我要说一下，虽然之前马吉我说过我们故事里竟然有大家好记的名字，所以前面故事里面有提到月神的部分，我都是用 Diana 就是戴安娜来称呼她，但其实马吉我个人蛮喜欢她的希腊名字阿尔特弥斯。其实你想阿波罗阿尔特弥斯其实也不难记了，所以我决定之后还是叫她阿尔特弥斯吧。阿尔特弥斯非常的热爱自由，他不喜欢被拘束，他虽然是身为奥林帕斯山的十二大主神之一，但是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待在人间的森林里，远离了奥林帕斯山。阿尔特弥斯除了掌管妇女的生育大事，她也是森林系的女神，终年都住在山林里，她是狩猎女神，也是动物的保护神。虽然这一点令马吉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你怎么能够爱护动物又猎杀动物呢？这不是很矛盾的吗？只能说这个希腊天神的神逻辑之高深呢，也不是马吉我这个凡夫俗子可以理解的境界。古代的神话呢，在还没有文字记载之前就经由大家口耳相传，这传来传去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错误，但是有些事情流传久了就会变成真的了。所以后来到了罗马时期之后呢，阿波罗就变成了太阳神，而阿尔特弥斯也自然的就成为了月神了。而这一集节目一开始呢，我就有提到了宙斯有超多女儿的，但据说他最钟爱的两个女儿就是雅典娜和阿尔特弥斯。这两个女儿都刚好是希腊天神界乱七八糟的恋爱史中难得的清流。不过阿尔特弥斯跟雅典娜一样，他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我们这位山林女神特别喜欢把整个山林都当作她的私人 SPA， 整个森林都是我的沐浴间啊，在里面尽情的洗她的美容澡，但不小心误闯看到他洗捧捧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另外在很多的绘画当中，守贞的阿尔特弥斯似乎跟女性朋友特别的亲密，那亲密的程度似乎到了令人脸红心跳，已经超越女性闺蜜的程度，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想要知道的马吉下周记得准时回来收听天神也太狂哦。当然也请各位马吉别忘了按下赞助键，以实质的行动支持马吉我创作更多好听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大家帮忙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认识这个节目。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